铁胆庄大火骤起，周忠英这老爷子扶着他儿子这棺材却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旁边很多人都说了，说老爷子您快点走啊，这火可烧过来了。老英雄站在那里仍然不动。周忠英心里想的是啊，事到如今我是怎么回事，他们红花会的人都已经知道了，我的儿子被我误伤了，我也不想走了，既然是火已着起来了，那么就让我跟我的儿子一起死在这大火之中吧。老头在那不动，老头这个意思好像被红花会的人给看透了。其中有的人就说了，老爷子您快走。姑娘周琦过来扯着自己的父亲强拉硬拽的往外来。老头说，我儿子的尸首啊。这个时候红花会的人就一起过来忙活，把少爷的这棺材先背出去。谁背呀？嘿，这驼子张进先过来了，我来我来，快谁把他抽给我。这驼子张进这一过来，旁边杨成协，这杨成协是大力士啊，俩手一抓这小棺材就像举一篮子一样那么轻松，奔就拿起来了，拿起来就往张进的后背上这么一放。杨成协一看，张爷您这后脊背还真有用了，您就干这活最合适。张进一听，去你奶奶个孙子的，我就背棺材的啊，给我放平了。放平了之后，这张进背着这个小棺材就出了这个周宅，跑到外边把这棺材找安全的地方放下来了。大家伙都说好悬呐，眼看那房子就要塌了，再晚走一步都把你们砸在里头了。这个时候那个陈家洛那个书童叫心燕呐，心燕脱口说了一句，哎呦，那个官面那小子还在里头呢。
他说的是谁呀？那万庆兰。这佟兆和不是跟那万庆兰一块来的吗？这万庆兰被陈家洛抓住之后，由那心燕把他捆上了，
捆上就在那大厅里呀。可是现在火一起，大厅一塌，这书童想起来了，那个小子还在里头呢。石双英在旁边就说了，在里头啊，在里头就在里头吧，哼，像他这样的人作恶多端，最终落一火葬就算不错了。嗯，骆冰在旁边说，只是便宜了他。可是彪行那个小子呢？陈家罗说，谁？骆冰就把佟兆和的事儿说了。孟建雄呢就说他们如何三入铁胆庄探庄报信儿，然后引人来捉拿温太奶，最后还来敲诈勒索。徐天红在旁边一听，对，我料定这个火肯定是他放的，开始的时候他还在这儿，我们打乱了套以后这个小子就没影了，我估算着他是借这个机会放了一把火。大伙一琢磨，对，就这佟兆和错不了他。陈家洛就说了，咱们得抓这小子回来，七哥八哥九哥十哥，你们四位分东南西北各路去找，不管是否能追到，一个时辰内回报。四个人接到了命令，马上都走了。这边呢，陆飞青和周忠英两人这才见面，互道仰慕之情。这陆飞青就说了，我跟您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是久闻您的大名啊，所以我才把文泰来他们夫妻介绍到您这里来避难。看来虽然说文泰来被抓走了，但是我把他介绍到您这里来也没错。不过有一点呐，我把他这一介绍到您的庄上来，没想到给您的庄上招来了这么一场大祸呀。周忠英说，哎，不用说了不用说了，人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预料的。陈家洛又向周忠英是一再的道歉，说周老前辈，
为了我们红花会，您的家业闹到这步田地，您的大仁大义真是永世难报啊。我们一定去寻访周老太太，让她回来跟老前辈团圆。铁胆庄现在已经毁了，那么这个后果，这个责任，当由我们红花会来负。我们红花会要给您重建铁胆庄，各位庄丁弟兄所有的损失，红花会全部赔偿。他们辛苦了，在下我另有一番意思，有时间一定向您表达。周中英眼见着铁胆庄烧成了一片灰烬，多年的心血经营毁于一旦呐、啊，自己也不免得可惜呀。但是听陈家洛这么一说呢，周中英就说了：“陈当家的，说哪里话来？钱财是身外之物，你再说这个话，那就是不把我当兄弟、当朋友了。”周中英素来是最爱交朋友，现下呢，误会尽解，红花会的众人，救火的救人的，奋不顾身，对他又是一个极为敬重，一时之间结交到这么许多的英雄人物，可以这么讲，他自己失了一份财产，得了一群朋友。一回身的功夫，就看见自个儿子的那具小小的棺材了，心里边难免又是一阵伤痛。忙乱了一阵之后，魏春华和张晋先都回来了，向陈家洛禀报说，我们出去六七里地也没追上这个佟兆和，这个小子看来跑得挺快。又待了一会儿，这徐天红和杨成协也回来了，说东南两路数里之内并无人影，这个家伙大概是趁着大火，趁着我们救火混乱之中早就跑了，我们追不上他了。陈家洛说，好吧，好在知道这个小子是镇远镖局的，不怕他逃到天涯海角，日后我们总能够把他抓到。然后他就问周中英，周老前辈，贵宝庄这些个庄丁男女妇人暂且让他们去哪里安身呢？周中英说，这个呀，我想等天亮之后，大家先到赤金妹吧。徐天红在旁边一听，老人家，小侄有一点意思，请老前辈瞧着是不是合适。陈家洛说，我们这位七哥外号叫五诸葛，最是足智多谋。周琦向徐天红白了一眼，他为什么白了一眼？这周琦心想，哼，哎呀，这个人还五诸葛呢，要不是他提醒说放火，大概那个小子也想不起来放火。然后他对孟建雄就说了，孟大哥，你听，人家比诸葛亮还厉害呢，他还会武。孟建雄呢没说话，就微微的一笑。周中英就说了，我说您这位五诸葛，您说吧，你有什么话？徐天红说，那个姓佟的小子走了，我想他走了之后回去见了官府中的人，免不了要添油加醋胡说一通。而那个姓万的小子呢，没跟他回去，烧死这里头了，这几个官府中的人肯定要往他的上级那报告啊，许多的罪名都加到周老前辈的头上了。小侄以为铁胆庄的人最好往西，暂时避下风头，等摸清了这个路数再行定夺。现在要是往东走奔赤金妹，恐怕不太妥当。周中英阅历颇深呐，一听徐天红这么一说，好啊，你说的也有理，老弟真不愧号称五诸葛呀。这样吧，明儿个呢，咱们
就先奔安西州。
安西那个地方我有朋友，
借住十天半月的，绝不会有什么为难的。周琦一看父亲也称赞徐天红，这心里边老大的不愿意。他虽然已经不怀疑烧铁胆庄是徐天红的主使，或者是徐天红所为，但是他总觉得烧铁胆庄这个口号是徐天红提出来的，他要不提这个醒，那个坏蛋也想不出这个主意来，所以他跟这个徐天红在心里边总叫着这么一个劲儿，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厌恶之心。周中英就对着宋善鹏就说了，
宋善鹏，你领着大伙到安西州以后啊，可以投吴大官人那里，一切使费到咱们那个号子里边支用，等到我事情料理完了之后再来叫你。
这个时候宋善鹏马上信口答应，好，老爷子，我就听您的。这里安排完了，周琦就说了，爹爹，咱们不去安西吗？周中英说，咱们当然不去了，
文四爷在咱们庄上被官府中给绑走了，所以就文四爷这个事儿，咱们能不管吗？咱们能够袖手旁观吗？
周琦、孟建雄、安建刚三个人听他说要出手救文泰来，他们心里边各自大喜，心想老爷子想得开，这就叫拿得起放得下。陈家洛一听，哎呦，老前辈，您的美意我们是万分感激呀，不过救文四哥这可是杀官造反的事儿啊，您各位都是安分良民，跟我们这些浪迹江湖之人不同，您要是亲自出手恐有不便吧。这样吧，老爷子如果愿意跟我们一块走，那么我们就请周老前辈给我们出个主意呀，指个点子，这样不用跟着我们一起到一线去打打杀杀，重要的事情您给我们出主意，由我们去办，怎么样？周中英把胡须一捋，说，陈当家的，你不要怕连累我们，你不许我替朋友卖命，那就不把我周中英当好朋友看了。陆飞青在旁边插嘴了，
周老英雄，您是义重如山呐，江湖上没人不佩服的，否则我和他素不相识，文四爷身上又负有重案，我怎么能把文四爷介绍到周老英雄这儿来呢？
陈家洛在旁边略微的一沉思，
好吧，周老英雄如此重义，我们红花会上上下下勇敢大德呀。
这个时候的洛宾走上前来，轻轻的一拜，老爷子，您拔刀相助，我先替我们当家的谢谢您了。
周中英赶忙扶起，哎，文四奶奶你且宽心，不把文四爷救回来我们誓不为人，只要文四奶奶心里边不要再记恨我们就行了。
这个时候洛宾微微一笑，老爷子，您这是说的哪的话，我记恨您是因为不明真相啊，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呐。
周中英说，把我当一家人那就好。转过身来他又看了看陈家洛，事不宜迟啊，就请陈当家的发号施令吧。
陈家洛说，哎呦，这哪里敢当啊，听周陆两位前辈您商量着办。
陆飞青说，陈当家的您就不必客气，红花会是主，我们呢是宾，我们不能够喧宾夺主，还是得由您发话。
陈家洛又再三的谦让，
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于是陈家洛转过身来，是发号施令，分拨人马。
这个时候铁胆庄余然未息，焦木之气冲塞空寂， 风吹火炬是烈烈作响啊。大家伙望着这个大火焚烧的铁胆庄，肃静听令。第一波当作是前哨路，金地秀才于于同和西川的双侠长贺志、长伯志兄弟两个去取得联系，探明门太来的行踪，赶回来禀报。第二波千臂如来赵半山率领着石敢当、张进，说怎么石敢当、张进呢？这个石敢当啊是张进的真正的外号，驼子那是他的残疾病，别人都管他叫驼子张进，那是背地里说，他真正的外号叫石敢当，率领着石敢当、张进、鬼见愁、石双鹰。第三波追魂夺命剑吴尘道人率领着铁拐、杨成邪、铜头鳄鱼、蒋四根。第四波是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率领着九命锦豹子魏春华、疏通新烟。第五波是绵里真、陆飞青率领着神弹子孟建雄、独角虎安建刚。第六波是铁胆周中英率领着俏李逵、周琦、五诸葛、徐天红、鸳鸯刀、骆冰。这几波人马都分开了，陈家洛呢分拨已定，就说了，十四弟请你立即动身，其余各位呢就地休息，在这睡觉，天明启程分拨进驾于关，然后再汇集。关上面可有官兵啊，要多加小心，不可大意。众人是齐声答应。于于同向众人是躬身抱拳，上马动身。他上马动身，马上加鞭，这匹马走出一段路之后，回头又瞧了瞧，他回头瞧谁呀？瞧瞧那骆宾。这个骆宾在那儿坐着，还在低头沉思。于于同一看，这骆宾看他走了，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毫无眷恋之意。得了，我心里呀先凉一凉吧，嘿嘿，骑着马走了。众人各自找了个干净地方在这睡下了。陈家洛悄悄地对徐天红就说了，七哥，周老英雄已经让咱们给累的是家破人亡了，这回又仗义去帮着救四哥，你可得多关点心啊，关照着点他，别让官面上的人认出他来。四嫂子身上有伤，他又惦念着四哥，打起来一定是奋不顾身，你也留心点，别让他跟官面的人拼命。你们这一路啊不必赶快，能够不动手那就最好，你们就在后边跟着。徐天红一听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陈家洛说，知道为什么把你安排在这一路吗？就因为你号称五诸葛，你主意点子多，遇事儿你能给拆对得开。徐天红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您就放心。睡不到两个时辰，天已经黎明了，千臂如来赵半山率领着张进、石双鹰首先出发了。骆宾呢一晚上没合眼，他把张进叫过来了，说，师哥呀，路上你可别闹事儿啊。张进说，四嫂子你放心吧，救四哥是大事儿，我就再糊涂我也懂的。孟建雄、宋山、彭等呢把周英杰的尸身入了殓，埋葬在庄边。周琦伏在地下是痛哭了一场，周中英在旁边也是老泪纵横啊。陈家洛等等众位弟兄聚在坟前行礼。此后吴尘道、陈家洛、陆飞青三拨人马是先后启程。最后就是周中英、宋善鹏等大队人马动身了。到了赵家堡后，当地百姓已经知道铁胆庄失了火了，纷纷到这来慰问。周中英谢过了大家，到很熟的银铺
取了1000两银子，打了个包，交给了宋善鹏。打这儿，他跟宋善鹏就分手了。宋善鹏呢，是带着那些个家奴院工人等，去奔安西投靠吴大人去了。周中英等人纵马向东疾驰。
一路之上啊，这个周琦老是跟这徐天红作对，总觉得他一言一语一行一动越瞧着越不对劲儿。
不管这个周中英是怎么板着脸训斥他，骆冰在旁边笑着劝解，反正是这个徐天红呢也不回答他，忍气吞声。但是这个周琦呢总是不饶他，冷嘲热讽，不给他半点面子。后来这个徐天红啊，他也气了，心想，我不过就是瞧着你爹的面子让你三分，难道说我当真的怕你吗？啊，我五诸葛纵横江湖成名的英雄豪杰哪一个不敬重啊？嘿，今儿个却受这些个丫头的嫌弃。他这一骑马索性故意的落在后头，一言不发。到了店里边吃完了就睡，天亮了接着就赶路。这一路上马不停蹄，第三天上过了嘉峪关。
周中英一看自己的女儿这么样的不听话，背地里好几次把她叫过来说，你这个丫头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啊，现在徐天红跟我们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？啊，你对他得有一份尊重，论你的资历，论了你的年龄，都得尊重人家，你干嘛老那么看不上人家？嗯，没有礼教，没有礼貌，像话不像话？
周琦听自己爹爹一训斥他呢，也不说，好好，我注意点就是了。可是只要转过天来一见徐天红，用不了三言两句，他就又跟徐天红抬起杠来了。
周中英对自己这个女儿啊，简直是没有办法，心想，要是自个的老伴儿在这儿呢，该有多好啊，好管教管教他。毕竟我这个当爹的教训自己宠惯了的女儿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啊。
哎，我这个老伴儿负气出走，不知流落何方。想到这里，自己感觉到甚是难过。他一看徐天红闷闷不乐，又觉得过意不去。到了晚上，这四个人就来到了宿州。